息。我们每年到了年尾的时候，都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传扬我们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是被他拣选，领受了这样福音的信息。但是呢，主改变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把自己所领受的祝福也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那今天我来的时候呢，也带来了一些那个我们每年在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个布道会，整个大西雅图地区华人教会一起合作啊。那个今年请的是黄立夫教授，他是北卡的一个药学系的系主任，是一位药学专家，是一位教授。但是呢，在过去几十年里边，他一直是一位布道家，在各个地方不同的福音布道会的场合，他来传讲主的救恩。他在差不多八年或者九年之前来过一次西雅图，那么这之后今年呢又一次把他请过来，所以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周啊，17号和18号的晚上，星期五、星期六的晚上，在那个华大的长老会，华大的校园旁边啊，15街和47街交叉的地方，是叫做大学长老会。大学长老会是一个非常好的location， 因为很多在华盛顿大学，差不多有4000位从中国来的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所以他们不用坐车，可以走路就过去。另外呢，华大长老会呢，那个他们的礼拜堂可以容纳1200人，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所以今年呢，我们和华大长老会一起来合作，这个，所以我带来两张那个 poster 可以贴出来，另外有一些小张的，大家可以去邀请福音的朋友。每年的年末的时候，有不同的节日，这些节日呢，其实感恩节让我们来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到12月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是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跟周围的人，跟那些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跟他们分享福音。那今天的信息是一个福音的信息。那我们有一段经文是从启示录而来，在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从一个话题说起。这个我们看下边一页，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下不下棋，很多中国人喜欢下棋是吧？如果下中国象棋的时候，常常呢有一个词儿叫悔棋哈。这个悔棋呢，什么叫悔棋？在我看来有两种悔棋，第一种悔棋呢是后悔了，这个是一般的讲，就是我们在下棋的时候，那没有看远，只看眼前的一步。以为有一个便宜要占，那吃了对方的一个子儿，突然发现是一个陷阱，那自己要吃更大的亏，甚至可能要全军覆没。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哦，对不起，我悔一步好不好？我可以缓一步棋嘛。那对方如果要有恩典，你就可以退回去，这一步就不算啊。可是有的时候呢，对手很厉害，老谋深算，他一下呢设了3步或者是5步的这个一个陷阱。当你一步一步进去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等到你看到要悔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悔一步不能够挽救你的悲局，那你说我再缓2步甚至缓3步，但一般的没有人同意给你缓3步是吧？你缓不了3步棋，所以你是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有第二种悔棋，就是当你下棋的时候没下多久，你突然发现我是不可能取胜，我这盘棋一开始开局就没有下好，所以我不想玩下去了，因为我一点胜算都没有。这就是另外一种悔棋，这种悔棋不向对方提出要求来，你就把手扬起来，一下就把这个棋就全都推翻了，这样这个棋就下不下去了，一下子就把这个棋全毁掉了。那你玩不玩吧，玩就重摆，我们重新开始，你想要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像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很常见。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是 是电脑方面的人才啊，我是对电脑是外行，但是呢有内行跟我讲过一个诀窍，就说不管你的电脑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当你解决不了的时候，你都有一个诀窍，就是关机。关机完了之后呢，就 reset， 就是重新再打开。那这样呢，可能很多问题就没有了。那如果你要是重新打开之后呢，发现哦还是不行，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那么有一种叫 reset， 这个不行了，这种设置不行了，重新 reset 一下，重新设置。那么还有一种叫 reboot， 就是整个这个软件都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那么重新再装一次。那么这些都和毁棋一样，就是当我们发现了危局，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再进行下去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那么如果是下棋，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你毁掉这盘棋重新再来。如果是一个电脑，问题也不大，那你 reset 不行就 reboot， 不行你就再花钱买一个比较新的软件重新装进去，甚至呢整个这 computer 都不能用了，那我就再买一个新的，这个在今天都不是太大的损失。如果你是学生，你去修课，选的这门课你发现哦，我有几次的测验都没有做好，作业也没有做好，那么这门课我一算到最后我就是通过了，我后边就是考得再好我到最后也得不了 A， 那这个时候我的目标就达不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很多学校都有一个 N 点是吧，让你在什么时间之前你可以退选这门课，然后再找个机会再重新修。那么我们有很多这种后悔的机会，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的人生走错了，人生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可是你突然发现你在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甚至40、50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这一生走错了，我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开始呢？如果没有时间重新开始，我应该怎么做呢？有的人做生意赔了倾家荡产，那么他怎么办？有的人觉得这一辈子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危机，所以很多人选择自杀。有的人呢就浑浑噩噩的过下去，觉得这辈子没有指望，我就过一天算一天了。这些人非常非常的盼望有一个 restart， 有一个 reset reboot 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想毁棋啊，人生的这盘棋开局就没有下好，我怎么办呢？我有没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呢？如果有这个机会，向谁去问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来读今天的一段经文。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在圣经几乎到结尾的时候，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启示录一共有22章，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21章，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共只有5节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家准备好，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蛮熟悉的哈，这就是上帝应许我们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什么？新天新地就是永生。当我们这一生过去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永永远远永恒的生命。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们而死， 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上帝在圣经里清楚地应许我们，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这一生只是一个短暂的，我们的本质是我们里边重生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使徒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像衣服一样。什么是衣服呢？有的人是凭衣服认人，这个人天天穿一个蓝色的夹克，那我看见蓝色的夹克就是他吗？其实不是，人的衣服是可以换的，衣服穿破了，穿旧了，磨破了，我们就再换一个新的，但是里边的身体才是我们。可是圣经里启示我们，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的衣裳。那么一个人的身体是会改变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啊，皮肤比较光亮是吧，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看上去很漂亮。那么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越来越粗糙，然后出现皱纹。那么我们的头发在年轻的时候很多，那年纪越大头发就越少。所以呢，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改变的，年轻的时候可能很瘦，到中年以后可能就发福了。那么我回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突然碰见一个从前的同学，这同学可能几十年没有见到面，见了以后，你要是不是在这个同学聚会的场合，在大街上绝对不敢认，因为和从前的形象差距太大了。那么人的身体是可以改变的，可是什么不变呢？就是你那个人，你里边的那个，你怎么样做事，怎么样说话，那些训练的，你的相信，你的价值都在你里边，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呢，使徒保罗说，那个才是我们，那个灵才是我们，外边的身体是会毁坏的。因为上帝造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你活100年也好，你活50年也好，它是有一个过期的。我们去买一个东西都有一个 expiration day， 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我们活了100年以后，或早或晚，这个身体会朽坏。可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是里边的，那个真正属于我们的，那个是永远的生命。圣经里应许，当上帝造了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活着到那个时候的人，当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在刹那之间身体改变。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4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当天使把那个号吹响的时候，基督降临的时候，他说我们会体验一个瞬间的身体变化，就是那个朽坏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朽的身体。那么我们如果等不到那一天，我们的灵魂在这个身体朽坏了以后，我们到上帝那里去，那等到上帝的新天新地来临的那一天，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能够承受永恒的一个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是和我们的永生连在一起。这个是基督徒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信仰当中比较难的一个部分。我们可能赞成圣经里很多的真理，我们觉得这是人生的智慧，可是你要跟他讲你相信了耶稣就会有永恒的生命，你会不死，你会永永远远。我们很多人觉得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难道还能够不死吗？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不能够接受我们会不死，我们真的会有永生。我在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教堂里边去听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中国，我进了一间三自教会，那有一位盲人的牧师，声音洪亮，他在传讲福音，但是我怎么都听不进去。他一开始说的还好，但是到最后呢，他突然说死后乃有审判，他突然说死后乃有审判的时候提高了8度，他声音很高。我当时心里想，难道你用死来威胁我吗？那我突然发现呢，死是不能够逼我相信耶稣的。我想你不能够靠生和死来逼迫我接受一个信仰。我后来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和我的想法都一样，我不太 care 以后死了以后怎么样，我不 care 有没有永生，我要的是今天，今天你有没有一个智慧让我活更好的一生。其实呢，我们的今生和永生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永永远远，如果没有永生，今生就不会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一生。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永生，今天的这一生就会有问题。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在出国之前，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美国，那当初在我的同学里边有很多人就是以去美国为志向，所以有的人就为了出国就准备了11年才能够出来，这真的是很艰苦。我举个例子，假如你知道你以后一定去美国，你是要移民到美国去，我现在在中国还有2年的时间，我不管做什么事儿，我2年之后我就要飞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之后，我以后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美国度过。那么请问这2年你的过法和不去美国，假如你有一个同事和你做一样的事，但是他以后一定是要在中国，那么你们这2年的时间是一样的吗？是很不一样的。你如果不来美国，那你要考虑在中国怎么生活，你的晋升、你的涨工资、你的工龄各个方面，你的保险都是很重要的。可是你要去美国，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长远的意义吗？那么你同样在一个大学里教书，别人要为了晋升那个职称对他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对你来说你可能看得很淡然，你说评上了又怎么样，再过2年我就不要了。所以呢，那个未来对今天是有很重要的、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呢，永恒、永生，这个在基督徒的信仰里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待永生和新天新地呢？我们这个我服侍的西雅图正道堂啊，今年是特别的一年，在下个礼拜天，今天是22号、29号那个主日呢，我们有2个 location 啊，一共有6堂。那么这下个礼拜6堂要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当趟的第一长老会租了地方。那为什么要做一件联合的敬拜呢？就是因为今年是西雅图正道堂成立50周年，所以下个礼拜天呢是50周年的纪念。50周年叫什么呢？我们教会起了一个名字，说今年是正道堂的禧年。什么是禧年？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但是禧年呢，对于一般的基督徒来说不是那么熟悉啊。这个，所以我们也专门在教会里教导什么是禧年，禧年的意义是什么。禧年呢，如果我们去读旧约，我们发现在旧约的律法里边，不仅是有安息日、安息年，还有禧年。安息日是每过6天，那么第7天你就安息了，就不劳作了，是休息的日子，是安静在神的面前。那么十诫里说你们要守安息日。那么还有安息年，安息年是什么？安息年呢，是每劳作了6年，等到第7年的时候就停止劳作。这个要需要信心哈，前6年地里的出产足够有积蓄，所以呢这一年让地去休耕，地也休息了，牲畜也休息了，人也休息了，所以这一年是不劳动的。那么上帝的律法规定，当你过了7个安息年的时候，那么49年，第49年没有劳作，上帝说第50年也不劳作，第5年就是禧年，或者叫做恩年。那么这一年干什么呢？说这一年你要有更大的信心，因为在第48年地里的出产要可以供3年吃，因为第一年，那这个48年完了之后49年，那么50年这2年都不干活，那么第51年呢地里还没有出产出来，所以要有3年的积蓄，那么这是要很大的信心。但是上帝说到了第50年，这个禧年并不是重复一个安息年，除了安息年要做的、禧年要做以外，上帝说第50年的时候，你如果 因为经营不善，把你的地产卖掉了，不管卖给谁，那么到了第五十年赶上喜年的时候，对不起，谁买了你的，你都要无偿的退回那个卖主。当你失去土地的时候，喜年就赢回来。不仅如此，牲畜和其他的东西也是你卖掉了的，还给你。那么如果光土地不可以，土地卖掉了，我还是没有办法生存，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把你自己的自由卖掉，你一个自由身卖给别人成为一个奴仆，你就失去了自由。其实呢，奴仆不仅是自己失去了自由，自己的后代也变成了奴隶。那么到了第五十年，上帝的律法规定所有的奴仆都要宣布成为自由人。那么这就是喜年。如果你找别人借钱，利滚利成了高利贷，你一辈子和你的后代都没有办法还清。那么到了喜年的时候，所有的债就一笔勾销了。这是上帝的律法，这是给犹太人的律法。上帝为什么要规定喜年呢？那么喜年就是上帝的恩典。我刚才讲了，新天新地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喜年就是这个新天新地的一个预言。当我们下棋的时候，我们会没有下好这盘棋，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赢的机会了。当我们用一个电脑的时候，我们发现病毒已经充满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人生怎么办？人生没有走好，对于当初的这些犹太人来说，他经营不善，或者是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因为犯的某一个错误演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所以呢，不得不把自己的地产卖掉。地产卖掉了之后，发现还不行，要把自己的自由卖掉。这样的一个人生，他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他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怎么办呢？只有有恩典的上帝才会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新天新地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理解，我们会发现它的焦点问题就是新天新地怎样帮助我们理解喜年所带来的盼望。喜年就是解救那些没有指望的人，解救那些轻微没有指望的人。也许你刚把土地卖掉，你没有了土地，你靠什么生活呢？所以从长远的讲，没有了土地是一个大的灾难。那么犹太人呢，因着喜年的缘故，影响了土地的市场。土地的市场是按照五十年一个单位来计算地价的。如果喜年刚过，在第一年，这个喜年过了之后的第一年，你要卖土地，那么那个时候你卖土地呢，这个土地是一个 full price， 是全价能够卖出去。可是呢，你到了25年的时候，你再卖土地，这个土地只有一半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卖了以后，过25年，到不了25年，就必须得还给你，所以就影响了地价。等到你到48年再卖土地的时候，那个土地已经不值什么钱了，你已经卖不出什么价钱来。到了第48年年尾的时候，那个土地已经没价了，没有人再买你的土地。因为到了第50年的时候，40年不能种庄稼，第50年的时候就要白给你，白白的还给你。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新天新地怎么样帮助我们来理解喜年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看第一个方面，我们带来的启示，看下一页。第一个呢，是神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边的这个上帝跟我们说，一切都更新了。第5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我们的人类，我们在欠债，人类欠债已经欠到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境况。我们已经资不抵债了， 我们还不了债了。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命题呢？看看我们的环境，污染造成的这个损失是不可逆的，污染已经对这个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这样的后果。那么我们看见冰川在融化，当冰川融化了以后，我们怎么样让它再凝固起来呢？如果我们家里出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冰箱，我们可以，如果我们买了一个冰淇淋融化了怎么办呢？把它放回去，放回到冰冻柜里边，它重新冻起来。可是当我们南极的冰川融化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哪里让它重新冻起来呢？所以我们的资源在耗尽，所以呢，科学家在拼命的绞尽脑汁在想，煤烧完了之后还有石油，石油现在也成为一个担心的，说我们子孙后代还有没有能源。所以很多科学家在努力的去发现新的能源。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我们担心我们的环境，我们担心我们的资源，这就是人类因为不小心，不按照上帝的创造去行事，所以我们在欠债，人类的欠债已经资不抵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环境怎么办？我们的子孙后代住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们想要，我们渴望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么新天新地意味着什么？新天新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今天的政治离不开这个环境，大家都在讨论环境，有的地方在抗议这个川普总统他的能源政策。你知道川普总统的能源政策其实呢，他有一些神学的依据。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注意过，这个美国福音派的一位代表性的神学家叫 Van Gudem， 他在差不多五六年前出版了一本新的，不止六七年前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它叫 The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可能可以给它翻译成叫做圣经政治学。它刚出版之后，我见到那个台湾的这个校园出版社的社长，那我跟他建议，我说我觉得这本书是很重要，我觉得可以建议你们把它翻译出版中文版。我要出版的话可以叫做圣经政治学，但是呢后来他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我觉得他比我更有眼光，因为我当时觉得这本书这么重要，是作为出版社来说，它是可以发行很多，那么也可以让他们这个经营上能够有盈利。但是没想到呢，这本书没有像我预见的那样没有变得那么 popular， 因为也有一些人在批评。可是呢，这位神学家的见解我还是很欣赏，他因为他有非常 solid 的圣经的那个解经的根据。在这里边，他这个圣经政治学里边，他对很多美国现行的政策，经济政策、移民政策，包括能源政策，一个一个都进行神学的解读。那么在能源的这方面，我想这是非常容易让很多人不同意的一个地方，他得到别人的批评可能也是在这里。他说能源大家不要担心，他说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是好的。在创世纪里边说，上帝造完了什么东西都是说上帝看是好的。好是什么意思？好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是合适的。那么我们担心这个世界不能够承担我们人类，我们可能在某一代，我们的子孙的某一代，能源枯竭了，环境已经完全被污染，不适合地球上已经不适合人再生存了。这个前些年有一个动画片叫这个艾琳，是叫艾琳。这个那个时候地球你可以看见，那是未来的地球的一个光景，像一个大垃圾场一样，人类已经不能够在这儿生存了。人类都去哪了呢？人类都去做 cruise 去。这个 cruise 不是在海洋上，是坐宇宙飞船在太空在飞翔。那么这就是人类对未来的一个担心，就是未来地球已经不能够做我们的家园了。有人在考虑是不是找一个其他的星球来移民，有的人就说我们就可以去做 cruise， 原因是因为这个地球不能够再承担我们。可是这个怎么办？ 在弯古德古德姆看来，他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看他创造的是好的。那么这样来说呢，就是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终结，旧的世界是有一个终结。当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这个世界再来 support 我们，再来维持我们的生活。那么因为旧天旧地有一天要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要毁掉，那么上帝要给我们造一个新天新地。这就是圣经里边的这个，这就是新天新地的价值，新天新地的意义。当人类资不抵债的时候，当污染造成了不可挽救的影响，当冰川融化，当资源耗尽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指望。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浪费，我们就可以不顾资源的这个，不用节省资源？这个是神学里的另外一个命题。上帝让我们做这个世界的管家。什么是管家？就是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这包括节省，节省资源。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是做一个节俭的人，但是我们不必杞人忧天，我们不必担心这个能源在哪一天就枯竭了，这个环境到哪一天就住不下去了，因为我们亲身出土看见上帝应许我们，他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他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样子？他说在第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么一切不可逆转的错误和绝望都在新天新地的面前成为了过去时。所以呢，当上帝给了我们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说我们从前无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们无论这个人生怎么样走错了，走投无路了，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挽回的机会，上帝允许我们悔其重来，上帝给我们 restart， 上帝让我们重新开始。所以呢，永生是我们搞砸了的今生重新得到一个机会，重新开始。所以永生并不是你惧怕死亡，我惧怕死亡，所以我希望长生不死。永生连带的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意味着今天的悲剧不可逆转，但是上帝给我们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在新的天地里边，今生一切的失败都不再重演了，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所以呢，我们有一次崭新的一次机会。所以这里边上帝说，一切以前的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新的机会就来临了。那么在新的机会里边，我们不再做错，因为这是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是被更新了的人。所以从这段经文里边，新天新地怎么帮助我们理解禧年带来的盼望呢？第一个就是神将一切都更新了，像一个禧年一样。当禧年，人生总是会犯错误，也许你经营不善，也许你在某一个重要的决定上也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管怎么样，你把地产丢掉，你把地卖掉，卖掉了之后，你就失去了一个继续增长的机会，你没有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在这个时候你只能靠别人的恩典去给别人打工。但是如果你再犯错误，你就只能卖自己的自由。当你卖了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再翻盘了，你自己的余生，你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你的后代也毁掉了。如果没有禧年，你这个家族永永远远都没有机会了，以后都是暗淡的，暗无天日的未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今天虽然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今天呢，今天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甚至投资经营各个方面，当你经营不善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借了不能够还清的债务，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站在高高的建筑上一下子就跳下去，这是因为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所以上帝的禧年是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是一个恩典，上帝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新天新地怎么帮助我们理解禧年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呢？第二个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住。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是过去的那个旧天旧地过去了。然后呢他说，我看见，这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他说我又看见新城，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那么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这里说是等候丈夫的心腹，一个新媳妇，一个新娘子，她装饰整齐，非常的漂亮，她在等着她的丈夫新郎来接她。那么新耶路撒冷这里边用的比喻就是如同心腹装饰整齐在等候丈夫。这样的比喻在圣经里边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边比喻的是教会，神的教会。因为新约里我们看到教会被比喻作上帝的新娘，我们是上帝，我们是基督的新娘。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是那些属神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些被上帝拣选，上帝赐给他们永恒生命的那些人，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就如同耶路撒冷从天降下。那么耶路撒冷由天降下在新天新地里是什么样的功能呢？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告诉我们，上帝是更新一切的上帝。我们原来的旧天旧地去了，上帝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新天新地。那么把旧天旧地变成了新天新地的是上帝。那么这位上帝，更新了一切的上帝，他有一个渴望，他有一个 desire， 这个 desire 就是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拣选我们是要为了住在我们当中。即使是在这个旧天旧地，上帝在这个地上建立教会，是让我们在旧教会当中品尝这个先一步品尝在天上的滋味。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上帝要跟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奉基督的名来聚集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我们同住，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上帝。那么他为什么要与我们同住呢？那么这里就看得出来上帝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恩典和盼望。我们盼望的就是他在我们当中，他与我们同住，因为这个机会是他给的，他更新了一切。所以呢，更新世界的上帝，更新了天地的上帝，他比那个新的天地更宝贵，他是我们的盼望。他跟我们同住，就启示我们，我们盼望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盼望的本质是耶和华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和他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向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你可以说我们的盼望就是与主永永远远的同在。那么我们与主永永远远的同在，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的子民。这样的一种神和子民的关系规定了我们和他之间做什么，我们和他之间所做的就是敬拜赞美他。什么样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要做什么事？如果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那么你们就同属一个家庭。在别人在欺负你的 sibling， 欺负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勇敢地站出来。如果家里有了困难，经济上有了困难，兄弟姐妹一起来担当，这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可能闹意见，但是你们血脉相通，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一起扛起来。那么什么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呢？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母天然的就爱和心疼子女，所以呢，他宁可挨饿，他要给自己的孩子吃。那么这种爱就是一种天然的关系。那么孩子呢，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父母对你负有责任。孩子由着自己的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当父母管你的时候，你要克服你自己的那个自由，你要听和这个尊敬你的父母。当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们要像父母爱自己小的时候爱自己一样，你要敬仰你的父母。所以这是父子这个母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夫妻的关系是什么？夫妻是彼此相爱，共同担当一个家的责任，一起同住，一起度过这一生，这是夫妻的关系。所以你看，不同的关系就规定了在这个关系当中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我们敬拜他，他祝福我们，这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盼望的本质就是他做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他。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他给我们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这个世界和上帝是不一样的，这是被罪污染了的世界。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像这个世界，可是呢，当我们被神拣选回到他的家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改变的目标是什么？改变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盼望，是盼望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当我们亲近上帝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被他改变。所以新天新地帮助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的盼望呢？第二个盼望就是神和他的子民同住。在这样的关系里边，我们盼望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敬拜他，他祝福我们，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生命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启示。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启示是什么呢？第三个方面，下一章就是从禧年到新天新地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么禧年和新天新地共同的地方是什么？禧年和新天新地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我们今天的信息实际上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第一个是新天新地，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第二个是禧年，我给大家介绍的旧约里边在立位记当中的禧年。那么禧年和新天新地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这个共同之处就是盼望。当一个破产的人在旧约时代，在犹太人的那个共同体当中，他所盼望的是什么？他要掐着手指头来算距离禧年还有多少年，因为到禧年的时候他得到了更新的机会，重新开始，有了新的机会。那么新天新地也是我们的盼望，就像一个破产了的人在旧约时代盼望禧年的到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新天新地，因为新天新地同样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机会。那么禧年呢，就是我们盼望我们重新开始，新天新地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新。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上帝工作的规律。上帝的工作有它的规律，我们从整本圣经里看到这样的规律。神用以色列来启示他的拣选，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拣选他的后代成为一个种族。上帝说，以色列是我的，以色列是我的选民，我是你们的上帝。这个是用以色列来启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其实并不只是以色列，到新约时代他拣选了我们，可是呢，在旧约借着以色列来启示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拣选。那么接下来呢，上帝用出埃及记，用出埃及来启示基督的拯救。当以色列人沦为奴隶的时候，在埃及成为奴仆的时候，他们受尽了苦处，仰望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从法老王的手底下，从为奴的状态把他们带出来。经过40年旷野的历程，上帝借着他的第二代，他所赐的第二代领袖约书亚，带犹太人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流着奶与蜜的巴勒斯坦平原。那么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启示我们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在被罪捆绑，我们在为罪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来拯救我们，挣脱这样罪的捆绑，就像犹太人挣脱这个法老王对他们的管辖一样。所以呢，用出埃及启示基督的拯救。上帝呢，用献祭的制度来启示耶稣基督的受死。在旧约的漫长的旧约犹太人的生活当中，那么上帝规定他们要献祭，有非常繁琐的献祭的这个献祭的规定，这样的律法。可是呢，繁杂的律法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就是那些牲畜，那些牺牲替人来赎罪。当你犯了某些罪的时候，你或者是牵着一头羊或者是一头牛来到圣殿，那么那个祭司呢，会把手放在那个牛头上，把你的罪来 transfer 来转移到这个牛的身上，然后把牛杀死献在祭坛上。所以呢，献祭制度是启示我们有一种替死的方法。那么直接启示我们，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虽然是那个犯罪的，我们是那个应该被处死的，可是呢，借着耶稣基督没有犯罪的这位神的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他死了我们就不必再死。所以呢，用献祭制度来启示耶稣基督的替死。那么 finally 到最后，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用禧年来启示新天新地。上帝用禧年来启示新天新地，为什么在他的律法里边上帝规定了禧年这样的一种律法，就是上帝要启示我们一种思想，上帝是有恩典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就会陷入到那种不可复返、不能够不可逆转的处境当中。那么很多人都体验了这样的情形，当我们无望无助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挣脱这种困境呢？那么借着耶稣基督他启示给我们，他说有新天新地和永永远远，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四章，耶稣回到他出生不是出生他生长的地方加利利。他到了加利利之后，他就进入犹太人聚会的会堂，这时候就有管会堂的人把一卷圣经的卷轴给他。那个时候读圣经都是在卷轴上，那么这个卷轴就是以赛亚书。耶稣把它打开的时候，他就拿到那段经文，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说这个让我宣告禧年的到来。这是耶稣在他的故乡第一次进了会堂，他就宣告，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让我宣告 神的禧年，就是父神的禧年降临了。那么这就是禧年的预备。接下来他就说，让瞎眼的得看见，让瘸腿的可以走路，让那些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在那个时代，一个瞎子有什么盼望能够重新看见呢？一个瘸子怎么样能够重新走路呢？医学还不发达，所以呢，耶稣说，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今天有指望了。他宣告，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让我宣告禧年的到来。耶稣宣告了禧年的到来。那么我们看见禧年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新天新地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当耶稣基督说，你接待我，你就成为天父的儿女，那么父就给你这样的权柄，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整个的约翰福音主题都是这样。约翰福音在一开始一章的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写得很精彩，这个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会承认，这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那么序言里边每句话都精彩，可是在这么多精彩的语言当中，它的要点是哪一节呢？它中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使用，其他的民族不太明白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叫做这个中文可能翻译成叫做循环交叉，叫循环交叉。它这个叫做 chiasm， 这个 chiasm 其实英文不是英语，这个英语里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表达的名词，表达的就是 chiasm， 就是一个。就是圣经里边犹太人所使用的一个思维的方式，他们尤其是在写诗歌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chi 呢是一个希腊文的这个英文里边的 x， 在希腊文里边叫 chi。那么如果你把 x 大写的 x 切掉一半，它就变成了一个数学里的大于号，是吧？这个大于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第一节经文和最后一节经文是对应的。那么第二节经文和倒数第二节经文是对应的，那么这样呢，你就排列成了一个大于号。这个每一个句子如果是写诗，按照诗的那个写法把它分行的话，那么每一节都缩进去一格，每一节都缩进去一格，一直到了最中心的那一句之后，接下来就是每一句都又再长出一格来。所以呢，把那个开头就像一个大于号一样，那个就叫 chiasm。chiasm 就是同样的并排的，就是对应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对应，第二节和倒数第二节对应。那么用这样的方法呢，中间有一节经文是在最中间的地位，那节经文就像一个三明治中间夹的那块火腿一样。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 chiasm 的思维当中，中间的那一节是他要说的主要的观点。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就是一个 chiasm 的结构，但是这个结构比较复杂，因为这个圣经的章节是后来很久以后才加上去的，所以你分析的时候你不能够按照一节一节的去对应，一节一节你看不出这个结构来，你要打破它那个节，你才能够分析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解经，所以我们不必每个人都明白。但是呢，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当中，第十二节是他中间三明治当中的那片火腿，就是这是他的中心要表达的意思。十二节是什么？十二节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么这就是前十八节，或者说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里边最中心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凡是信耶稣的，上帝就赐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呢，接受耶稣，然后呢，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个意思在约翰福音要结束的时候，在二十节最后又一次出现。他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里。他说记在这里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 相信他就有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约翰福音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耶稣得到永生。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宣告喜年到来的时候，就是什么是上帝的喜年？上帝的喜年就是我要宣告你们，你们会有永生，你们会要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呢，喜年和新天新地都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终极盼望是什么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我们盼望的不是喜年，因为今天不再有喜年，我们盼望的不是喜年，而是新天新地，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盼望的是永生，是新天新地，不是喜年。这个盼望的不是喜年，喜年呢是一个预备，永生才是正戏。我们一开始说了，今天基督徒的信仰里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不信永生。可是你知道吗？和永生相比，也许你觉得这一生很漫长。我们常常说漫长的人生啊，可是呢，我看我们当中啊，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其实比我年龄大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也不少啊。这个，那也许你就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你越年轻的时候，你幼年的时候，你真的是度日如年，你觉得这个日子慢得不得了。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增长你越觉得日子为什么过得那么快。有一位英国的作家用一个比喻来比喻人生啊，他说人生就好比是厕所里边的那个手指，那么它在一个卷上啊，那个你换上一个新的手指的时候，你用了两天，它没有用掉多少，还是那么厚，是吧？很大的一卷。但是它用的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怎么下去的这么快，越来转的越快，越来转的越快。那么这位英国的作家说，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在一开始的时候很慢，但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但是不管怎么说，人类对这一生的描述呢，是认为它很漫长。但是呢，和永永远远相比，和永恒相比，人类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在这个短暂的这一此生当中，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此生是一个训练场，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训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更像主。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训练？因为做了这样的训练，我们才可以适应在天国，在永永远远新天新地里当中的生活。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在中国有两年的时间，你知道过了这两年之后你就要到美国去，你以后一生都是在美国生活，那么这样的情况，这两年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应该做什么？眼前的这些事都不是重要的，你要把你的英语弄好，你要对美国的生活环境做尽可能多的了解。如果你有什么不适合在美国生活的，你要尽量的去改，是吧？这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盼望的意义，喜年是一个预备，永生才是正戏。那么喜年不过是一个工具，永生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用喜年是操练我们，喜年是一个工具，永生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喜年就是一个操练，永生是我们终极的生活，我们的永永远远是在彼岸。所以呢，盼望不是一个，盼望是新天新地和喜年共同的特征，但是盼望不是一个静止的等待，而是一个能动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喜年的意义就在于此。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通过读这个启示录当中这五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新天新地，让我们想到永永远远上帝为什么会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这个在旧约在利未记当中的喜年里边让我们得到启示。所以当我们把喜年的律法和新天新地的应许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的盼望是神将一切都更新，是盼望上帝和我们同住，是让我们明白上帝工作的规律，让我们知道在此生应该受什么样的训练，好让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动的改变，让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何等有恩典的一位上帝。我们在世上，我们会做这样那样的错事，这样那样的错误的决定，这样的错误决定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可逆反的一个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处境当中。主啊，你的恩典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扇门，当我们把此生搞砸的时候，主啊，你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你，你借着禧年来启示我们，你是何等有恩典的主，你才是人生的主宰和历史的主宰。主啊，今天我们借着启示录21章的这5节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明白思考和明白什么是新天新地，你为什么要给我们造一个新天新地。当我们在今天的人类生活，我们真的是抬头看见我们的世界，居住的世界和时代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灰色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现在已经资不抵债。我们看到环境的污染，看到冰川的融化，看到资源的耗尽。主啊，但是当我们听到你给我们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盼望。你赐给我们永永远远，你让我们有永生。主啊，你是何等有恩典的神，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怎么样训练才能够承受你所要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的仰望，如果我们当中有福音的朋友还没有接受你做救主，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在他们心里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明白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明白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法，你要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真的是有信心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盼望得到你的救恩，进到你的家中，让我们盼望有一天进到你的新天新地。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